使徒行传，我们上一次看到了13章完毕了哈。保罗啊，他第一次的海外布道啊，第一次海外布道。然后呢，我们走过啊，他啊，那就使徒行传记录了他的一个完整的讲道啊，一个完整的讲道。对，这个。应该是在哪里啊？哦，这个地方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安息日敬会堂那个讲道哈，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完整的记录下来，所以他针对犹太人会堂的讲道。那重点呢，就是摆在拿撒勒耶稣，他就是基督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死里复活了，然后死里复活这一部分啊，他有引用这些旧约弥赛亚预言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啊，就是很完整的这样一篇讲道，我们前面两次有提到过的，然后讲到效果呢，很有效果，可是，一样很有大征战，对啊，有很多的人对，很稀奇他的道，然后呢，合成的人都来聚集来要听神的道，结果呢，这个情况就让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就满心嫉妒，因为人多啊。啊，就硬要反驳保罗所传的道，就保罗跟巴拿巴，哎，对，就对他们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犹太人听啊，原来是应当的。可是呢，只因为你弃绝这道，不配得永生，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然后就转向外邦人了。哎，好，外邦人听到这话，高兴了，赞美神的道。啊，然后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那主的道就在那个地方传遍了哈，然后哎，犹太人他们教唆敬虔尊贵的妇女，城中有名望的人啊，就是在犹太会堂里面嘛，对，犹太里面尊贵的妇女，因为他们也在会堂里面，而且他们教唆他们，然后逼迫保罗跟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去，然后哎，保罗跟巴拿巴就对众人堕下尘土往以哥念去了哈，信从主的满心欢喜之门徒啊，又被圣灵充满，当时的景况。那我们现在看新的进度哈，就从西比底的安提亚，还往以哥念，再往路斯德，然后特庇，然后再回过头来。在这原路回来，然后呢，坐在这个又在别家这里港口上了船回到安提阿所以我们今天将要走过去的就是第一次海外布道的行程哈。对，现在进到以哥念了，然后在路斯德第一次还要经过路斯德，应该是这个时候，这一次海外布道，保罗认识了安提啊，对不起，提摩太他的一家人。到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哎，就把提摩太捎上，跟着他一起去传道了哈。那就是在路斯的这个地方，多知道一点。那我们开始看14章了，正式进到14章，在以哥念了，来以哥念我们先来读14章的1到7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们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 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阿门。
阿门，好，谢谢银姐妹哈，所以，跟前面的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一样，去进了会堂传道之后，对，以哥念到以哥念一样进了会堂传道以后，就开始有不顺从的这些犹太人就耸动外邦人了，然后就开始要搞暴乱了，这样子，对。每一次传道，就是城里面就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也有服从使徒的对，然后两派人又开始闹起来。当然，服从使徒的没有在闹对呀，使徒所以单方面的被这些服从犹太人的在暴动在搞他们要凌辱使徒，要用使徒要用石头打死使徒。那使徒一知道消息就逃。跑到路斯德去在那里又传福音，所以基本上这一小段就把第一次海外布道大部分的情况都描述出来了。保罗在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在岛上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事情等到回到那个大陆的时候这个小亚细亚那个大陆的时候，对。结果就遇到这种反对的声音出来然后纠结群众，然后开始闹。那每一次，你可以说每一次保罗的传道，基本上对，从这时候开始这就是例行公事了。进到一个城市，去到会堂，然后宣讲死里复活的耶稣是基督。然后有信的，不信的就开始闹，就要追杀保罗，追杀巴拿巴，然后他们就逃到下一个城市去，就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反复。到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也是如此，第三次海外布道，对呀，也是如此那些犹太人一听到保罗又回来了，那然后告诉他们又聚集群众，又要开始打，找他，要杀他，然后保罗又逃这样子。有的时候被抓到，甚至被 K 用石头 K，甚至 K 到要死，被人家带到城外去，后来没死，又回去城内，又开始讲道，不断的反复，这就是他的生活，他传道生活。好，那我们就看细节了哈，14章第1节，巴拿巴跟保罗呢，在以哥念又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所以呢，犹太人跟希腊人信的人就很多会堂里面信的人就很多可是呢，还有那不顺从的犹太人，他们就耸动外邦人就挑拨离间，让这些外邦人呢心里恼恨弟兄。所以第三节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呢，在以哥念住了一。蛮长的一段时间住了多日。这个多日呢，是不是2、3个礼拜、3、4个礼拜？有可能依靠主放胆讲道，那主借着他们的手，还有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你知道意思了吗？神迹奇事是为什么用的？要证明。主的恩道，神迹奇事是为了证明主的恩道。那这个恩道呢？什么？拿撒勒耶稣基督为人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死里复活了，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这个就是神的恩道，拯救人的恩典之道。那使徒行传记录很清楚哦。那你再回头想一想，也许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老基督徒了，你身边或是你自己本身经历过我们现代教会所谓的灵恩派，他们专门讲神迹奇事，专门要人家追求所谓的圣灵充满， 你听听他们的道，是恩道吗？是聚焦在拿善耶稣为人赎罪吗？其实你这个一分就知道了。你按着圣经脉络思考，你就可以分辨了，真的还假的，真的还假的哈。对，对，神迹奇事是为了证明神的恩道。对，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教会里面神迹奇事，即使你办这种神迹布道会。即使你办这个神迹布道会，在至少我们知道的现代教会很少，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很少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现代教会信心不足啊？其实主耶稣有说答案啊。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书可以信从了。如果他们对摩西和先知的书不信从的话，再多的神迹其实他们不会悔改。那主耶稣的态度是如此啊。在使徒时代，为了要证明他们所传的是真的，所以天父上帝让使徒们能够行神迹奇事，像耶稣的行神迹奇事一样，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写完，对，摩西的书和先知，摩西和先知的书里面很多预言还没有应验，所以圣经还没有写完，好，所以如何来证明？圣经没有记，还没有写的那一些恩道，不就是要用你实时上经历神的话，然后神的话应验了吗？对，换句话来说，在耶稣那个时代，那自耶稣自己做的比喻里面就说了，对，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主耶稣他自己讲的就是这样，对，才是说让拉撒路死里复活，跟我家的弟兄来传讲，他们一定会悔改。结果耶稣说不是，耶稣用亚伯拉罕来称呼，因为不是，因为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书啊，摩西和先知书。如果他摩西和先知的书都不信从的话，在有人死里复活来做见证，他们也是一样不信。对啊，那啥意思啊？对啊，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书可以信从，也就是从主耶稣那个时代开始有新，就除了旧约圣经的启示之外，一直到圣经写完的这段时间。也就是那，对，对，主后算33年，主耶稣受难，到主后的90几年，启示录写好，中间有60几年的时间，启示还没有完全的写完。所以这60几年的时间，因为没有类似摩西和先知的书这种白纸黑字当做印证，就是在这60多年的时间，有新的启示要被记录在后来被定起来完整的圣经里面，但是还没有启示完成。所以在这一部分，神如何向那个时代的人证明他是真的，他所设立的救恩是真的？那必须要所经历啊，神是自证的。好， 所以神是自证的这一部分，因为还没有白纸黑字的记录，所以在这段时间，神为了要自证他的启示真的缘故，所以有很多的神迹启示向当时候的人来证明，以至于当时候真的信的、正的、能够被神使用记录圣经的，把这个圣经记录下来了。所以到主后90几年，最后一卷书史啊，《启示录》写完了，写完了以后，后来的门徒，就如同耶稣讲了，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书，有那个书啦。所以这主后30几年到90几年，这中间60多年的时间是。那个书还没有写完，写完了以后，逻辑上就是，就像耶稣讲的，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包括之后的使徒们记录的书啦。你知道意思了吗？所以都是在圣经上，圣经是神自己亲自启示、亲自的印证。所以等到圣经写完了，然后传递也清楚了。就是你传福音的啊，传递清楚了，那神的启示，那圣经的这66卷书，当然这个初期教会正典化的过程还没走完的过程，对，还没走完的过程，对，他们好像没有，不是的，即使正典化还没有那个过程还没有走完，可是绝大部分的后来能够进到正典里面的那一些书信。其实没有太多太大的争议，绝大部分的书信没有太多太大的争议。有争议的部分其实只有希伯来书，只有彼得后书吧，对啊，雅各书就这3卷有一点争议，其实绝大部分是没有争议的，就是神的启示透过其他的书信，就是没什么争议，就这3卷书有一点争议而已。也就是，当启示录写作完成了，然后被传递出来了，教会里面被传递出来了，普遍的被传递出来，就没有必要再有新的大规模的神迹启示了。神要这样，要用这样方式来自证自己是真的，因为自证的部分已经在圣经里面了，已经写好了，也传开了。对呀，所以它里面的原则，其实历世历代还有一些特别的时代是有很多神迹启示的，有啊，比如说这个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那几年，那是教会大复兴的时代，教会大复兴的时代，那因为对于教会的逼迫比现在的逼迫还严重百倍啊。然后那个时候非常缺乏圣经，因为我知道我出信的时候是九七年出信的，我97年出信，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老师傅还有他们的同工，就是他们一起的教牧同工，每一次回去国内，行李箱就是堆满了圣经，行李就是用行李箱拖进来，每一次都是神机骑士过海关的时候，这都禁书不能带的，对啊。被海关查到是要没收的，要处罚你的。可是每次听他们的带圣经的过程，都是神机骑士没查就进去，没查就进去。前面刚查，轮到他就没查。每一次都是神机骑士，就是神开路带圣经进去啊。好，换句话来说，就我们最近的历史，在国内呢是七几年、七八年、79年的时候，文革刚刚结束，到8几年，一直到。95年这中间的时间是圣经很不普及的时候，越后面带的圣经越多啊，不止我们知道老牧师、师母他们带，就基本上全美国的牧师传道人只要进中国都是带圣经进去，都是一箱一箱这样带进去的。对，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之前，那神迹其实多，尤其是79年80年初。 期那段时间，很多神机骑士，我自己知道的。对啊，那因为我这边也有服侍，服侍我们餐馆团契啊。你知道这餐馆团契哪？他们人哪来的啊？走线来美国的，有的是走线的，有的是这个跳机的，反正就是偷渡嘛。那进到美国里面，先到纽约那边非法停留一段时间，然后想办法做政治庇护，然后就留下来打工，这样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餐馆团体很多，那福州人，他们走这条路线，基本上不觉得是违法。为什么？人家整个村子这样干啊，整个村、整个县啊，整个福建这个地方都这样干，所以他们因为都这样干，邻里之间不觉得偷渡是犯法，因为是太普遍的事情了。啊，他们普遍到一种程度，啊，今天这一家人，哎，年轻人，他们要出去闯了，因为他们要跟蛇头啊，就是，对，在别的国家，蛇头是那种很严重的犯罪。在福建那一边呢、啊，蛇头是他们的菩萨，因为他们蛇头很厉害，你给他7万块美金，他非常守信用的，能够把你，他们因为全世界的网路他们都已经通了，你不管走到哪边都有福州人呐、啊。以前说四海都有中国人，对不对？四海都有福州人，对啊，这句话完全通啊。四海都有福州人，福建人，他们能够守信用到这种程度，你缴了钱，一次缴齐啊，然后他们人不管把你带到哪里，反正1、2年之后都非常守信用的把你好端端的带到美国来。够厉害的，然后到了美国，马上如果你到纽约或洛杉矶，马上有人接头，然后帮你办身份，然后找到律师，这些这个是一套的一个套餐的，所以守信用到这种程度，对，他不会说哦，把你放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就不管你了，不会，非常守信用，对。哦，把你安排到哦，你到马德里怎样？哦，哪一个地方，哪个公寓那一边，那一边有他们的人能够接待你，然后你在那边住一阵子，看看风头怎么样，然后他再把你转移出来，再把你放到比如说墨西哥哪边哪边，哦，好厉害哦，那些真的是全球网络非常非常的专业啊，他们守信用到这种程度啊。2、3年之后，哎，你真的就到啊？对啊，可能从泰国出来，然后到西班牙，然后到墨西哥，然后真的就到纽约去了，啊，真的啊，因为我手边有太多这样的案例了哈，我知道的很多哈，对啊，非常守信用，所以这些蛇头啊，专门做那些这个非法偷渡的生意的人呐，他们非常守信用，所以对于那些福建人，他们是。啊，是他们的菩萨，是这个样子的啊，对，啊，好，所以我们有餐馆团契，我在这边做了十几年的餐馆的，也认识了好几位我们很爱主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很感恩。然后就听他们的长辈，啊，长辈，你知道福州福建莆田，那是宋尚杰的家乡啊，来。然后，另外那一位倪柝声也是福建人啊，所以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民国时期是福音非常发达，但到今天还你看还能够看到那个遗迹啊，看到一些不是遗迹不是建筑物，就指的就是人教会弟兄姐妹基督徒，你还可以看得到那个影子啊，曾经林里面非常非常复兴的。好，我想这干嘛？跟大家一样，他们这些基督徒，因为是民国时期信的，他们也经历过很多啊，这个在全中国各个地方的这种逼迫，对，啊，所以等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哦，那个原来躲起来聚会的，人家都不知道的基督徒，哎，因为改革开放关系，慢慢都冒出来了。所以这个偷偷的办聚会点呐、啊，偷偷的有祷告会呀、啊，就是那个时代啊，对，那个时代，在短时间内，因为圣经都基本上被烧掉了嘛。对啊，那个过程都被烧掉了。那有好些人，有一些基督徒偷偷藏起来，尤其是农村的，对啊，藏在泥土墙里面。对，圣经啊，藏在泥土墙里面，就然后聚会的时候偷偷的拿出来，很隐蔽的拿出来，是这种情况。然后他们那时候圣经是这样拆开来的，为了要抄写圣经。所以一本好的圣经被他们拆开来，一卷书一卷书分开来，然后发出去，然后弟兄姐妹抄，那抄了几份又合在一起，那些手抄本，真正的手抄本圣经啊，是这样的。所以在那个时代，非常多神迹奇事，因为圣经非常不普遍，所以神又恢复那一个，他必须要神迹奇事自证。那等到。你慢慢的海外带圣经进去啊，各种管道啊，后来这个你要跟美国做生意嘛，所以这个布什总统要访问一下什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啊，这个面子要给啊，要做啊，所以慢慢开放起来啊，两会来印圣经啊，你们不要跟海外拿两会来印圣经，对啊，从这样开始。国内的圣经才开始比较普及了，后来买圣经必须要去新华书店买，好，要么就你到三自教会，他可能如果有那个，它里面有小书店的话，跟他们买，对，啊，那除此之外，就你自己带圣经进中国的是非法的，啊，是这样一个过程。好，我在说什么？就是类似这个样子，当圣经被禁止，没有办法普及的时候。那你神又恢复到神必须要用神迹奇事来自证，对，那等到圣经慢慢普及起来，所以神迹奇事这一部分的功能呢就不再是这么需要了。那除非就是很特别很特别的恩典，对，那为什么？因为就是主耶稣讲，他有摩西和先知的书可以听从，对，也就是。对我们新约基督徒来说，他们已经有圣经可以听从了，对，所以神迹奇事就不用那么多了，不需要那么多。那不是说没有神迹奇事，不是的，当我们弟兄姐妹有迫切的需要，那神也愿意，当然要神有主权呐，神也愿意用这个案例来做见证，那很可能神也会让人经历神迹奇事。可是不是普遍的了，已经不是普遍了，因为圣经普遍了。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其实讲过很多遍了哈。所以这一句话，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所以神迹奇事是都有主自己的目的的。是要证明主的恩道，所传递的道，那尤其是十字架的救赎的道，对，好，那第四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犹太人并他们。官长就一同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那当然呢，就是那些服从犹太宗教领袖的啊，就是反对使徒的，他们就联合一大堆的势力就是要对付使徒，要凌辱他们，甚至用石头打死他们。好，然后呢，使徒一知道就逃了，就逃到路斯德去。跑到特庇去，然后在那里传福音。我们接下来看第八节，一直到第13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路斯的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从保罗讲道，保罗定睛，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站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米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机，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失，称保罗为西尔米，因为他们说话灵手，有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阿门。
我们好，谢谢英姐妹。好，这路斯德传福音里面一些细节，哈，对，那几个城市都是挺近的哈，所以保罗到了路斯德跟特庇，应该不再进犹太人会堂传了。他说里面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嘛，对不对？就是周围地方，所以他的重点呢，应该就挪开来了，不再是会堂，在犹太人会堂。对，像这一次城里坐了一个在路斯德城里两脚无力的人，他生来是瘸的，从来没有走过，没有走路的经验的人，没有走路的经验的人，两脚无力嘛。哎，他听保罗讲到，在听保罗讲到。这一场讲道，你注意啊，应该不是在会堂里头。为什么呢？因为听讲到的除了这个生来瘸腿的之外，还有其他的人。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就是方言，当地的方言，就大声说着。有神借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然后这个神呢，其实不是耶和华神，所以他们接下来就称巴拿巴为丢失，称保罗为西尔米，丢失跟西尔米其实都是希腊神话的那些众神呢，都偶像神呢。所以很明显的，这一次的讲道并不是在会堂里面讲，而是直接在一个地方，他没写，不知道哪个地方，可是那边有人群，是直接对当地的人群讲道，然后就有这个两脚无力、生来瘸腿的人有他在听讲道，所以从这样看来。保罗，自从在以哥念会堂里面又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他逃到下一站路斯德，他就不去找会堂了，因为这几个城市都很近，所以他们会堂里面的人会互通声息的，互相通气的，所以索性我接下来不进会堂，我直接对老百姓群众讲道了，所以啊。到了路斯德，在这样讲到的时候，就遇到这个生来瘸腿、从来没有走过的，他在听讲道。那保罗注意到他了，定睛看他，定下眼睛，专注的去观察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见他有信心可得痊，如何见呢？我很想学这一招如何见一个人有信心？我想其中有一个，算是表现吧。这个人如果专心在听讲道，他眼睛会直盯盯的在看着这个讲道的人，眼神是非常专注，他非常用心在听。这是一定有的， 我自己站讲台站了，算是一段长时间了哈。在这方面呢，大概也要看。对，当你看到这个人，哎，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上厕所去喝水，其实你知道他心并没有在听讲道，所以啊，哦，上厕所变得是我非常不可，喝水变成我非喝不可。一场到顶多1个小时10分钟70分，顶多啦。对啊，如果是主日讲到顶多70分钟，很了不起了，很多啦。对，可是他这70分钟想上厕所就去上了，忍不了的。当然，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上了年纪会有这种情况，我们是知道可以理解的。可是你好端端的看他30、40岁的人也这样。一会儿去喝一杯水，一会儿去上个厕所，坐不住啊。那见他有信心，有信心的人是怎样的表现？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了，直盯盯的看着你。那当然，你眼睛直盯着看着某一个人的时候，有好几种情况，对不对？可是你在表情上可以分辨得出来，有人直盯盯的看着你，是因为看见仇人，他恶狠狠的看着你，也是直盯盯看着你啊。我相信听讲到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有信心，不太可能是恶狠狠的眼神啊，对，会是很期待的眼神。再多讲一点，再多讲一点，牧师再多讲一点，是这种。再来再来，我还饿，我还要吃这种生命的粮。他饿，他吃，他觉得满足，他还要再吃。这种眼神，对，保罗应该是，因为他也没有写了，再继续写下去了。我们只能用揣摩的哈，定睛看着这个人。那保罗留意到了，哇，这个人是，因为众人应该还蛮多人在听的哈。蛮多的，那每个人表情不一样，可是这个人就是安安静静，眼睛直盯盯的在听。再来，再来，我还要听，我还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所以这个动作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呢是在那种世代当中，没有圣经，神他必须要用神迹奇事来自证，这些道是真的，他自己是真的。在这样的大时代当中，然后这个人对于十字架救赎的道是非常渴慕的，在听的。对，保罗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看到了啊，所以见这个人有信心可得痊愈。换句话来说，现在我们的时代是不是这个时代？对呀，你生活周遭是这个时代吗？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呢、啊，对，哎，听到哪一边有慕道友，要不要生煎？我可以寄给你，没3、2天之后，真的，真的，他就这个快递小哥就送来了，圣经就送来了，我感谢主啊，很有爱心呢、啊。可是这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在大城市里面是。不是那么困难，应该是挺容易的，能够拿到圣经。对，所以啊，在这样一个大时代当中，你也不要去想说，哇，这个台底下有人有信心可得痊愈啊。对啊，先不要做这样的设定啊。对啊，然后就来试着看，因为接下去是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我到今天我不敢这样子，因为我知道，那这个弟兄姐妹听我讲到的弟兄姐妹家里可能好几本圣经了，对，因为神的做事方式不再是这样的哈，不再是做这样的，那种时代就是你很难得取得圣经，取得圣经，很可能会惹来很大的麻烦的那种时代，对，那个时候神为了要自证他是真实的。也证明神的话、神的道是真实无为的，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出来。那保罗服侍的时候，刚好就是这样的大时代，使徒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所以呢，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然后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个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哎，他是生来瘸腿，从来没走过的人啊！ 跳起来，然后呢，然后就行走了。那真的是很神奇。你家小孩刚学会走路的时候，走路要学的，要学着去使力的。你有没有见过的人啊？那可能是车祸，可能怎样？脚骨断了，骨折了，重新接回去，是不是？啊，又打钢钉又干嘛的？然后慢慢的啊，骨头长好了，肉长好，可以开始复健了。他会走吗？他会走吗？他要复健好长一段的时间呢，才会慢慢利索起来嘛，对不对？哎，可是呢，他还是有肌肉记忆的啊。对呀，即使有肌肉记忆，他还是要经过长时间的复健才会走稳的。这个人生来瘸腿，从来没有走过，你就知道那真的是神机了，真的是神，从来没有走过，他没有肌肉记忆的，他没有走路的肌肉记忆的。啊，结果。保罗一说话，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马上走。那你只能说那是神迹，那真正的神迹，不可能做得到的。对，这个生来瘸腿的，再怎么努力做不到的。哦，那是神让他这样做的。好，哇，那太厉害了。你知道这个两脚无力、生来瘸腿、从来没有走过，他能做什么？当他没有遇到保罗，他能做，他只能做乞讨的事。那乞讨的事通常坐在一些固定的点啊，要不然城门口啊，要不然就是哪边的偶像庙的门口啊。啊，所以人来来去去，来来去去都知道。你看久了，都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存在。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他不止看到保罗说站，你起来两脚站直，可能里面群众当中很多的人知道这个是生来瘸腿没有走过的状况，结果他忽然能够马上走，就因为保罗说那么一句话，你起来两脚站直，妥妥的神迹啊！这些外邦人看起来就是神迹啊，妥妥的神迹啊！他们就直接认定保罗就是那个神呐、啊，然后保罗还一起同在的巴拿巴啊，两个人一起啊，巴拿巴应该比较年长，对，年长的人有这种特征啊，话不多，年轻的呢比较活跃啊，所以呢，在这些群众的眼光当中，哇！现在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他觉得巴拿巴跟保罗就是神啊，所以12节，于是称巴拿巴为丢失，称保罗为西尔米。丢失就是他们希腊神话里面最大的神。然后希尔米呢，应该就是这个丢失前面的发言人，有什么话都是希尔米在传话，丢失就负责。对啊，请端坐，就坐在那不讲话的，发命令就好了，不太讲话。反正前面有人在替他奔走，传话也是。对啊，皇帝也不轻易讲话了。那都有太监帮他们传圣旨，就是这种关系。哎，他们把群众哈把巴拿巴跟保罗想成他们希腊神话哦，降世为人啦。希腊神话那些偶像神变成人形了啊，所以有神借人形降临在我们这，因为巴拿巴年纪比较长，然后他比较好像看起来比较有威望。啊，保罗年轻，都是他在讲话，巴拿巴就在那边端坐着，正襟危坐着。哎，对，所以他们就把巴拿巴想成那个是最大最大的啊那个神，然后保罗呢就为这个丢失跑腿的希尔米，所以是这样子。那这些我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因为 他说话灵手，在老大面前，只是小弟在那边奔走讲话，老大就坐在那边话不讲的，所以群众有这种印象，他就想啊，巴拿巴是大的，保罗就帮巴拿巴做事的，所以巴拿巴是丢失啊，保罗就是西尔米，西尔米说话灵手，老开头。老在那边暖场，开头说话的，对，然后呢，夸张啊，13节，城外有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啊，这个门是哪一个门？来到门前，或许是城门口吧，所以，城门外有这样一个。丢失庙的祭司啊，丢失实际上就是宙斯哈，对，希腊神话那个宙斯神，他的庙，他里面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要来献祭，要把那个牛杀了献祭啊，因为神成为人形嘛，像在中间呢、啊，所以牛牵过来又直接对着巴拿巴跟保罗要杀牛献祭了，拿花圈来了，很夸张，好。有疑问吗？没有疑问，来，我们继续下去来看14节到18节，保罗跟巴拿巴的反应哈，然后他有接着讲述一些事情，来，谁来帮我们读啊？14节到18节。
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那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悦。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阿门。
阿门，谢谢林姐妹。好，那我们看14节啊，保罗跟巴拿巴跟保罗二使徒哈，这边就很明显的看到经文里面有描述这个二使徒保罗跟巴拿巴跟保罗二使徒，所以一般我们会讲。那使徒是主耶稣直接设立的那12位，再加上保罗啊，外邦人使徒，那也清楚讲出来的。顶多再加上巴拿巴，为什么我们会顶多再加上巴拿巴？因为这边讲二使徒，巴拿巴跟保罗二使徒。好啊，虽然主耶稣没有直接设立巴拿巴当使徒，没有，那主耶稣也没有在人的面前直接设立保罗当使徒，也没有嘛，对不对？不过呢，主耶稣倒是跟亚拿尼亚，然后包括保罗自己也启示了，让他做外邦人使徒。所以在耶路撒冷会议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在耶路撒冷，还是保罗第一次上到耶路撒冷去面见使徒的时候，跟彼得、雅各他们说，其他的使徒往犹太人那边去，可是保罗呢就往外邦人去，所以在这方面，对于保罗他使徒的身份有一个认定在那里。其他使徒的认可，那甚至彼得写到彼得后书的时候提到保罗所写的书信跟其他的经书是一样的要对待 跟其他的经书一样。所以呢，在这边可以看到，彼得他本人是认可保罗是外邦人使徒的身份，这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巴拿巴在这里，在使徒行传被称呼为二使徒，为什么？其实比较可能的原因哈，当然这不是圣经直接写的，那比较可能原因是因为保罗是。巴拿巴，神使用巴拿巴把他领到领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跟使徒们能够有交通的，然后也是巴拿巴去大树把保罗找出来，在安提阿教会侍奉，然后第一次海外布道也是。圣灵感动着五个长老，然后要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出来。那巴拿巴年纪比较长，那又是将保罗领进门的领到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所以巴拿巴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路加在写记录这一段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过往。所以巴拿巴跟保罗二使徒就这样描述出来了，所以使徒有哪一些真正的蒙主耶稣选召，然后成为这个新的启示，记录在这圣经当中的这个其中的这样的神的仆人勉强的来说，巴拿巴算在这里面，就因为这里这样写，巴拿巴跟保罗二使徒。听见他，他们听见什么呢？听见，这些人要献祭给他们呐，把他们当神呐，就撕开衣服，撕开衣服是震惊的意思哈，这种表现，撕开衣服是震惊啊。那为什么要这种震惊呢？他后面写，跳进众人就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喊啊，高喊，我们也是人，性情跟你们一样。我不是神的意思啊！不要对我献祭啊！因为中国人讲的，你这样做让我折寿。当然他没有这样讲对，那太夸张了！你把我们当神，这是不对的，不可以的。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哪些虚妄啊？就是偶像啊！这什么宙斯、丢失啊、希尔米啊，这些虚妄指的就是偶像，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归向就是悔改，悔改归向神。那神是怎样的神？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宙斯再怎么伟大，你把他当人一样的嘛。他只是偶像神，他不是造天地海的神啊，更不要讲希尔米啦。对啊，在宙斯面前鞍前马后的那个希腊神之一啊，那么小啊，所以啊，离弃这些虚妄，真正的悔改归向那独一的真神，这独一真神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然后他是永生神，永远活着的神，永远的神。然后这永生神怎样？16节，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什么意思？他没有介入万国的运作。万国就是就是所有的老百姓，各行其道，各行其道，各自按自己的道行。这个道，其道，这个道不是 logos 那个道，是自己人的道。各行其道，就偏行己路的意思啦。让各国偏行己路，没有插手管了，任凭了。也就是他在描述，对。神造了 神造了人之后，人自然而然让繁衍。那大洪水之后也是这样。那就是现在变乱了口音，每个地方的人讲话不一样，有开始形成各个民族，然后开始各个城邦的出现，导致于各个国家的出现，这样子。这过程神没有立刻来介入，所以保罗这个时候讲到的对象是谁？外邦人。跟外邦人讲，你就不需要一开始要费唇舌讲哦，这个亚伯拉罕如何如何，因为他们听不懂。好，他们听不懂，他们没有那些旧约圣经的背景。所以保罗针对这些外邦人的讲法呢，他就调整了，对，那就调整，不去讲只有犹太人听得懂的那些犹太历史，他们犹太人先祖跟神的互动，不提那些了，因为他们听不懂。改成怎样？改成创造，改成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哦，所以如何区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跟其他的偶像神区隔，如何区隔？好，保罗用的方法就是创造。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主是创造宇宙万物和海洋和其中万物的神，永生，而且它是永恒的，它是永生的。啊，在从前的世代，就在我现在保罗传道这个世代之前。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神没有介入万国，万国各按各自的道理去行。各民族、各个国家有自己民族国家的宗教，各按各国的宗教去，神没有插手，没有介入。对啊，所以因为神没有插手、没有介入的情况之下。这些外邦的列国完全不知道有神了，因为离神越来越远。从这个诺亚的后代一家八口，然后又开始枝开叶散之后，就行，尤其是变乱口音之后，就变成很多的民族国家，他们离开神很远了，所以以至于对神是怎样的神已经遗忘了。然后在此这个情况之下，他去创造自己的偶像。所以各个民族国家开始有各样各样的偶像，各样各样的宗教。然后这个过程，神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他没有直接插手管了。那是不是就是放弃？其实不是，怎么说不是呢？你听到福音了，神用的方法如何介入？他后来开始介入，就保罗开始从主耶稣传道开始介入啊。尤其是跟对外邦人传道的时候开始介入啊，透过福音来介入，啊，透过传福音，当人心归向主了，归向那为我们创始成终、为我们赎罪舍命、被钉死十字架、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里复活啊，那一位主耶稣，这个时候开始介入，开始介入哈。可是在此之前，福音还没有传到这个国家之前，是神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好，17节。然而呢，为神自己呢，未尝不显出证据来。所以你也不能说啊，神就不管列邦列国了，没有的。神如何显出证据来呢？比如说常施恩惠。比如说从天降雨，比如说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你不能说神就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后就不管万国了，不是的。啊，天上能够降雨，赏赐丰年，这都是神常施的恩惠啊。对，常施的恩惠，为什么呢？因为神答应要供应人生活的啊，对，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啊。好，不过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讲道，因为下面那一句要告诉我们，这两人说这话，巴拿巴跟扫罗都这样讲，紧紧拦住众人，不限制于他们。 这老百姓哈，不是定下心来听保罗他们讲道，因为这一场神迹是轰动，一轰动了以后，他没有办法安静下来，所以各种夸张的事，当然不是反对保罗，不是拿石头 K 死保罗，即使他们愿是像是信从保罗一样的行为，可是信错了。把巴跟保罗当做他们希腊的偶像在拜，所以保罗巴拉保罗讲出这接下来这一段话，起的作用只是拦阻了众人不献祭给他们。换句话说，他还没来得及继续讲更重要的，对，那创造的主。把自己独生的儿子舍了，替人赎罪，这一块还没讲呢，因为老百姓也由不得他们讲，要么就是在推拉之间就一团乱了嘛，对不对？人家要献祭给他，那个巴拿巴扫罗把衣服都撕裂了啊，不要拜我，不要拜我啊，就在这些事上了，所以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传道，更不用讲老百姓静下心来听到了。所以这场像闹剧一样就这样结束。不过还是保罗抓紧机会，还是在传。我传福音给你是叫你离弃这个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所以上帝的地位在言语当中，上帝就被高举，是那位创造主。创造天地海，还有其中万物，那位创造主是我们传的，不是宙斯，不是丢失啊，不是希尔米，不是这一些希腊神话的这种神奇，都不是。对，只有那独一的永生神才是真神，是创造天地海的。这一点被强调出来，可是救恩还没来得及讲，闹哄哄的讲不下去了，这样。好。到18节有疑问吗？有疑问吗？高淑凤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疑问，谢谢牧
好，
师。
谢谢。好，那我们继续进行下去哈。哦，我们14章可以讲完。来，14章的19节读到28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些犹太人从以哥念来，众人就用石头。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福音。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德以哥念、安提阿，慕门徒的心，他们恒守所献。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他们被众人所蒙神之恩，现在所做之。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阿门。
阿门，好，谢谢杨姐妹。所以，19节到14章完毕，这就在描述接下来保罗阿巴拉巴保罗第一次海外布道的行程最后一段，然后呢就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回到差派他们的宣教基地回到基地，然后呢就召集会众，然后就讲述神的大作为。 啊，在这一趟海外布道当中来做见证，神是如何的在外邦人当中开了信道的门。好，然后两个人就跟在安提阿跟门徒同住了多日，就待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可能一两年吧，可能一两年这样子啊，然后才开始第二次海外布道。好，这是第一次海外布道的终了。好，那我们来看19节细节了。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因为他们这几个小城距离很近啊。所以前面这个啊，把巴拿巴跟保罗当做希腊的神祇在拜，这个路斯德啊，在路斯德这样子啊，所以呢，那人家地理位置，你看，你再看一次地图，路斯德在这里，以哥念就在它北方一点点，然后呢，往西走就是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这几个城都很靠近啊。那现在，哎。巴拿巴跟保罗又在路斯德出了名了，哎，所以他附隔壁城镇的人啊，尤其那些犹太人，哇，大发热心呐、啊！啊，巴拿巴跟保罗又跑到别的城去了，就是追过来要杀他，属灵征战了。对，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传福音，你想传福音，你立志要传福音，容易啊？太不容易了，那是神自己的作为才可能做的，因为马上就有属灵征战。你只要有灵里面复兴，你一定会有属灵征战。基督徒就不断的在，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建造门徒的缘故，你就会不断的生活在属灵征战底下。这是非常真实的。你复兴了一段的时间，哇，弟兄姐妹大发热心，然后马上就是。属灵征战，马上就是魔鬼撒旦的击打，那击打到你惨兮兮的，然后呢，然后你真的是好像挫败一样，退缩下来，然后因为好像打败仗，你没办法再为神做什么工作了，好像是这个样子。然后你终于安静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寻求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求神的赦罪，寻求神的刚强，然后好长一段过程的修身养息，然后又让你信心上再建立起来，能够为主来打一场美好的仗一样，然后又有一段属灵的复兴，然后属灵复兴之后又来了。魔鬼撒旦又来攻击你了，你家又有这个事，又有那个事，你家小孩又有这个事，又有那个事，一大堆让你没有办法好好服侍神。然后呢，其他同工弟兄姐不理解你，哎呀，有一些讲那么些话，怎么是这样，让你觉得很委屈。然后你又开始觉得，哎呀，怎么这样？我又灰心了，我又失望了，没有办法为神做什么工了。然后又开始沉寂下来，然后又开始。哎，不行啊，悔改啊，我要求神啊，帮助我啊，给我能力。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神也愿意让你经历这些，为什么？你没经历过属灵征战，你如何打那美好的仗啊？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属灵征战，你怎么晓得如何倚靠神呢、啊？你从来没有经历属灵征战，你怎么知道你？那个祷告依靠神的重要性啊，那除非你经历过，那么很简单了，神的教导就是，除非你经历过，亚当夏娃没有机会摘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吃，他没有机会犯罪，他就没有机会经历什么叫做被审判、被责罚。他没有机会犯罪，他没有机会经历被责罚，他就没有机会经历什么叫做。赦罪之恩，他就没有办法经历过什么叫做悔改归向神，都需要经历过才能够真认识的。信耶稣啊，不像我们考高考、中考、考高考那么容易啊。考中考、考高考，你这人生走过那么一大段过程，回头看中考、高考，那真的就是人生小儿科一样啊。你知识背好了，记好了， 然后你记越多，分数考越高，就这样啊。刷题刷越多，你分数考越高，就是这样而已啊。对啊，都是知识。记性稍微好一点的，平常不读书，考试之前一个礼拜塞满脑袋，然后考试的时候把它全部写出来，然后考完试全部忘光。世上的知识是这个样子。哎，可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啊，你没有办法说我考试，哎，考试刷题，然后填鸭，然后我考完试全部忘光，不可能啊！属灵生命的成长，你必须要经历的，你必须要经历反复的操练的，就好像刷题一样，你必须经历那个过程。等到你经历过程，你的心路历程，你思想神的。道神的这个做事的原则，祝福的原则，慢慢的在你心里累积起来，那是经验总结啊。原来神的道是真的，原来说神的道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原来我依靠神的道，我不至于羞愧。你开始有这些人生经历总结了，感谢主啊！你试着操练看看，有了耶稣的命令就去行啊，结果发现真的耶稣给你显现。你里面越来越老练，越来越老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神愿意基督徒，你想要服侍神，神愿意你经历属灵征战，必须的，必须的。学生不能大过夫子啊，仆人不能大过主人。耶稣他自己本身经历那么多属灵征战，对，你可以不用经历。耶稣经历那么多人讥诮他。那么多人挑战他，你如果是基督徒上面下来，你下来我就信你。哎，结果呢？对呀，你可以不用经历，别傻了，你一定要经历的，必须的，必须的。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传道的过程，其实就不断的在这样的循环的状态里头。打那美好的仗啊，那这场仗打到什么时候呢？打到见主面，美好的仗是打到见主面，对，一直打到这，包括你面对你自己的这一辈子的过去，都是见证。你的儿女关心你啊。你的儿孙关心你啊，如果是正常家庭的话，你的儿女、你的儿孙关心你怎么走的啊？你的最后一口气咽下去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的儿女、你的儿孙，他们在看着啊。你愿意是一个生命的见证。那要让他们记得的话，那你最好按照神的心意来面对你自己的肉体生命的结束。这肉体生命结束如何按着神的心意，是一个迎接，真的，那死里复活生命的开始。这就取决你真不真相信死里复活了。如果你真的相信死里复活，如果你真的相信在这个地上不过是客旅，你的盼望是天上那荣耀的、那个永不衰残的家乡，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那地方、那个豪宅。如果你真的这样盼望的话，你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的表现就不一样。你的儿女、你的儿孙在看着呢。哎，像我。我非常可能没有办法见到我父母，我母亲已经走了，没有办法见到他们最后一面，因为我远在海外，还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这服侍的岗位不能说放就放的，非常可能，以后我们也可能是这样。可是你走在你的人生最后的黄昏岁月的时候，那你是华丽转身呢？还是忧忧愁愁的走向那一个未知呢？ 这就影响到你的儿孙们怎么看你，你总会打电话的，最后一面见不到，可是你总会打电话的。你说这个之前总是有这些，就是你交代事情啊，甚至没有想那么多交代事情，你平常的对话，平常的这个关怀这些事情啊，人家看着呢，你的儿孙看着呢。你是选择自哀自怜的来面对自己最后一段岁月吗？还是你愿意相信神他所说的任何的应许？如果你相信的话，你用你那个相信啊，无论你走得顺利或走得不顺利啦，因为这是神的主权啊，无论你走得顺利，走得不顺利。你如果相信神所预备的，相信这个过程当中，神是愿意赐奖赏的。你用这种得奖赏的心态来走你人生道路，包括你的黄昏岁月，你的儿孙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你周遭人体会到的是不一样的。你愿意用你的生命把那一个真的上好的福分带给他们吗？华丽的转身啊，对，那取决于你的相信，取决于你的相信。保罗在这个时候不断的在操练属灵征战，你看他不断的操练这件事，属灵征战，从见大光之后，在大马色传道开始，就不断的在经历了传道的过程，有人反对，有人投异样的眼光，因为他之前逼迫教会，教会里面人不认同他。各种情况，然后仇敌要攻击他，各种情况，他就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那现在的第一次还不到这里，不断的操练，对，对，打那美好的仗，我相信每个基督徒，如果你选择用这种打那美好的仗的角度去看待你的人生的话，包括最后这个黄昏岁月。你会是神很大的祝福你儿孙的管道，你就照神的心意打那美好的仗，一直坚守你的岗位到最后，要感谢主啊，你的儿孙一定蒙福的，一定啊，因为他们看到的就是啊，我在这边因为场馆团契的缘故，接触了好多福州啊、福清的人，他们那边就是几代的基督徒啊。哦，看到他们这个，这些长辈都已经回天家了哈。我接触到他们的时候，86岁，站起来，他说：“牧师啊，今天晚上我讲一下见证，我想说讲见证讲个20分钟。我们晚上11点开始聚会，城管团契的忙完了，洗漱完毕之后再来查经的。”啊，老太太说要好，那我说太好了，那你来听听讲见证。结果后，他说：“我好了以后，他就把他准备的小册子，他以前不识字的，信主之前不识字的，结果他86岁的时候，可以拿起一本小册子，上面记满了经文。什么意思啊？他曾经经历过神的作为的经文，一节一节一节手抄起来。牧师，我来讲见证。”他就从头讲到尾，11点开始聚会，到快1点的时候就半夜1点的时候还没讲完，站着讲啊，他讲见证要站着讲啊，都是神迹奇事，都是经文所经历的经文啊，天哪，我真的看到了，我可是看到活见证啊，什么是神迹奇事？那就是神迹奇事啊。他真的是经历正儿八经的神迹奇事啊！人快要死没死啊，病快要死没有死还好起来啊，都是这种神迹奇事等级的见证啊！对啊，我是亲眼见到这样的人，这样讲这样的见证。然后呢，他从1958年信主，1958年那什么年代啊？那很年轻的时候。对，很年轻的时候，对，1958年那一年，完全三字化，所有的教会收归国有了， 完全三字化，私底下偷偷聚会的所谓的那时候不叫家庭教会，都不敢自己叫，是自己叫家庭教会，在猪圈里面，在坟茔堆当中聚会的这种基督徒啊，是这样的，在那种时代，他们信主啊，是这样的基督徒，对，啊，然后我看到了就是他们的后代。那我会认识，是因为里面的那个福州人，这个开餐馆的老板娘的奶奶，啊，是这样，老板的奶奶，那非常非常爱主，家里就是聚会点，在那种时代，家里是聚会点，这个提着人头办事的时代，啊，必应他几代的子孙啊，就看到这个老板娘。不断的就讲到他以前的奶奶如何的爱主，如何，他就是这个榜样在那里。所以到后来，第四代这个老板娘的儿子女儿们，个个爱主，个个在教会服侍主，很年轻，都是刚刚上大学啊。上大学的时候就在学校里面就服侍神，在美国这边。就服侍神，在这个学生团契里面就服侍神，开车接送人，查经去短宣队，这个叫做应聘，对，对，这个艺人的后代啊，是这艺人的后代，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自己，你要华丽的转身吗？那个华丽的转身。你的忠心良善，不止天上神纪念你，你后面的子孙儿女啊，忠心良善啊，不是律法主义啊，你律法主义的后面的儿孙纪念的是什么？就是家里像独裁者一样，就是那个律法，对，不是恩典。那个就包准会带出很多不信主的后代，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效法基督啊！不要随意的论断你的孩子，不要随意的论断你的子孙。对啊，你就在你这一辈子的位分里面做好忠心良善，然后学习主耶稣满有怜悯慈爱的样式，你一定能够成为主使用来祝福你整个子孙后代的那一位，一定的。你生命见证在那里嘛，所以你怎么面对死亡的？你怎么面对你人生最后一段？如果你一直是坚持在打美好的仗的状态的话，就是一坚持是为主做见证，对，感谢主啊！你为你儿孙，你带出来就是祝福，就是他们看到你就是忠心良善，他们看到你就是我的父母，虽然他们有不完美的地方，儿女嘛一定看得到，可是呢，他们一直在坚守信仰当中，一直学习像主耶稣这样，他们有那个印象。对呀，那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祝福啊！对，感谢主。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哈。19节，好些犹太人从安提阿以格念教唆众人用石头来打保罗，他们跨城区哦，真的就是追杀保罗，追杀巴拿巴，然后呢，得逞了，用石头打保罗。等于是这些人围起来，把石头 K 爆了，石刑啊，这就是石刑。然后呢，把他打死了，以为保罗真的死了，便拖到城外弃尸了。所以保罗应该不是真的死，是昏了。可是这个昏的时间也够久了。要拖到城外，要不是抬啊，是拖啊。那个拖有一个过程的，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拖出去的啊，要花力气啊。一个那么大的人完全没有力气，又像尸体一样被你拖出去，那要拖很久了。结果保罗都没有醒，就应该说差一点真的死了，或者是说，如果不是神在他身。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有继续使用他的心的话的旨意的话，如果神不是有继续使用保罗的旨意的话，保罗很可能在这一场实行就死了，再见了。好啊， 结果没死，20节。这些众人都觉得他死了，结果没死。20节，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了。哎，所以有人拿石头打保罗，打保罗的过程当中，那些门徒都吓傻了，不敢出手相救，所以保罗就这样被 K 到昏死。其他的门徒呢，也不敢作声。为什么不作声？因为其他信主人就那么几个嘛。面对其他的那些群众，绝大部分是不信的，所以不能怪他们不替保罗来说话，不替不保护保罗，不用怪他们，因为这个时候极端少数，基督徒都是极端少数的状态。我们这边好遇到好多来这边。就是孩子出国留学啊，成家立业，生了孙，所以长辈来这边带孩子。我们遇到好多老人呢、啊，这些老人家有体制内的，以前在体制内的，有的以前在体制外的，都遇到过。他们共通的一句话，在国内，我不知道哪里有教会。共通的一句话哦，有啦，那个大大教堂那个官方的叫我们知道三次嘛，他那个是因为教会很大，进入了他们是知道有的，可是很少人信，在他们生活圈子的很少，尤其是体制内的，所谓的体制内就是大家心照不宣，你不跟我讲，我也不跟你讲，所以互相都觉得都不知道，然后呢也不想惹麻烦，因为体制内他不想惹麻烦。对啊，所以因为这个基督教，他这个敬而远之啊，不想碰的，因为会惹麻烦，所以不知道，真的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个？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凑在一起受装备、上课、圣经学院，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容易理解啊，是啊，没错。可是如果你是圈外人的话，你就很难得、很难得会遇到基督徒。甚至基督徒也知道不要惹麻烦。你没有表明要信的心的话，我也不轻易跟你讲我信。大家都藏着掖着这样。保罗当时候面对就是这样的场景，甚至人家围着他拿石头 K 他的过程，其他暗暗做主门徒都是藏起来不敢讲话。结果这些人把他们觉得保罗已经死了，石头得逞了，K 死了，哎。嚣张的人走了，其他围观的人，人家以为是看热闹的，结果是门徒，暗暗做主门徒，这时候围上来了，不要怪他们，就好像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也一样，我不会过度的责怪我们，如果哪一天弟兄姐妹们，对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也默不作声。我不会过多的责难，因为的确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就是极端少数。那你这个时候出手相救的话，你也跟他同党的，对啊，你也跟他同党的，就彼得不认主之前就是这样嘛，对，都在那个压力，我可以理解的，没关系的，是，那主自己会出头。所以20节，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原来还有门徒在旁边呢，对呀、啊，对、啊，正在拿石头 K 他，没人阻止啊。对啊，因为就是门徒也不敢惹事啊，对啊，而且就是事情过了以后，嚣张的人走了，哎，这时候出来了，围着他，哎，他就起来了，走进城里，哎，去干嘛？第二天走进城里嘛，第二天我天黑了要回去睡觉嘛。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币去，对那城里人继续传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的以哥念、安提亚，啥意思？那一些。拿石头 K 死保罗的人是哪里人呢？安提阿、以哥念。哎，这些人真的不怕死。我说保罗真的不怕死啊。 人家大老远的追杀他，好，真的得逞了，拿石头 K 死他，以为他真死了，没想到神救他了。救他了以后呢，回到城去，继续传，好吧，隔天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特庇，躲躲风声，啊，再去传福音，建立好些门徒，然后呢，然后又回到路斯德。被石头打死的地方，然后又回到以哥念，那一些教唆众人拿石头打死保罗的地方，安提阿，你们想杀我，你们觉得杀死我了，我又回来跟你打招呼，我没死，我继续传。天哪，这是不怕死的心智啊！感谢主啊，对啊，这真是天下独有的，这为主癫狂的人才这个样子，真的为主癫狂。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人啊，赶快跑啦，在这里面，公安在找啦。对呀，我们放哨的人跟我讲了以后，赶快翻墙逃啦。哎，就逃了，隔天还回来啊？没有的，赶快到下一个城去了。啊，对呀，在下一站去了。对，那最好让人家追不到的地方，然后呢，再继续传，然后呢，对呀，一时半会不要回来这里。我们人的思维是这样，保罗不是，保罗不是，哪边的人杀我？哪边的人出来要杀我？一直追追追追追到这里，我稍微躲一下特币继续传，然后回去回到原路，我仿佛跟他们打招呼一样。其实不是啦，我意思是说，保罗他们灵里面属灵上的勇敢，可是不是血气上的勇敢。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血气上的勇敢？为什么不是？我故意，我就是故意，你要杀我，我就给你看，我没死，你再来，你再，不是故意挑衅，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还有事情要做，后面讲的，对。对，不是圣经写在这里，不是要教导我们弟兄们，来吧，我们大家用血气跟这些敌对势力对着干，不是这个意思哈。这里面是有属灵勇气，没错，可是不是为了对着干，不是为了原路回去跟那些想杀我们的打招呼，我没死，哈哈哈哈，你看我没死，上帝罩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有事要做，必须要回去。基督徒眼光要看远一点，哈哈，对啊，不是哈哈哈哈，然后跟你对着干，不是，来啊，说什么事呢？22节，他为什么要原路回去？22节，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为什么要原路回去？头一个目的，因为每个地方待不了几个礼拜就往下个地方逃了，所以门徒都是出信的。犹太人的出信跟外邦人的出信有点不太一样。犹太人的出信，他一信了以后，旧约圣经基本上他能看得懂。因为犹太人平常就是熟读这些旧约律法，看不懂是因为很多弥赛亚的启示还没有清楚启示出来，所以那些啊这个弥赛亚的预言看不懂，弥赛亚预言看不懂，连带的他没办法对恩典也就不理解，没办法他就必须律法主义，哦。所以在犹太教里面，如果他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他没办法妥妥的律法主义，他是没办法的。可是当他真信主耶稣的恩典的时候，他知道恩典的滋味。那真信的、清楚信拿上耶稣就是基督，清楚信十字架的救赎，清楚的经历主耶稣十字架如何替他付罪的代价，这样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一信主的那一刻，他清楚信，而且信正的，信到神的恩典的，你可以说他们就是神学家啊。他们对旧约圣经就理解的通达，外邦人的出信就没办法那么快达到这种程度， 因为很多背景知识不知道，像我们，你看我们花了四年五年，你看如果你每一堂课都上的话，花了4、5年的时间，第一期、第二期的同学，第一期好些已经毕业了，第二期也接上来了，你花了4、5年对旧约才可以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对不对？还不是讲你灵里面成熟哦。只是说你对于神的启示现在能够明白通达，直到这个程度，我们花了4、5年的时间，一个礼拜让你上了10个小时的课，5堂2个小时嘛，10个小时的课，一个礼拜上10个小时的课，还加上你回去消化，你记笔记，回去整理，回去消化，5年之后你说你通达。犹太人他们省去这样一个过程，好啊。所以建造门徒啊，要兼顾门徒的心，他们都是出信的啊。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出信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而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他们的出信，感谢主，很快的就能够真正的成啊，这个至少道上通达了，灵里面能够操练成熟。所以啊。这一个原路回去的动作变得非常重要，兼顾门徒的心，尤其是犹太基督徒，因为后面那个动作啊，我们继续看下去。他们两人在教会中选立长老，又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选立长老，你这一小群，即使信的不多，10个、8个、3个、5个，每个地方不一样。总要牧养吧，总要带头吧，总要这个团队有人领头才能够传福音吧。选立长老，能够选立谁当长老呢？要感谢主啊，神预备的那一些，那在犹太教里面，后来真正信主耶稣的，他们就可以在这个片区里面做长老领头的角色，有他们。对恩典的福音的理解，像保罗这样的理解，他们可以向保罗去带外邦人信主，让外邦人要花更长的时间做出信的栽培，建立这些基本的知识、基本的神学架构，就是这些长老来做的，所以太重要了，要不然没有人带头，这些出信的人没有安排他们有一个带头，有一个聚会的模式，有一个固定聚会的生活方式，那一下就散了嘛，对不对？一下就散了，所以原路回来是不是血气上跟你斗啊？你看我没死，哈哈哈哈，你看你没用，不是啦，这是卡通片了，动漫才会这样演的。写这段经文不是，是因为有事要做，有重要的事要做，所以呀。硬着头皮也要去，因为有事要做。我要做什么？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然后选立长老，做这个事情。这样传福音的那个心血啊，所付出的心血才不会白费。才不会白费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圣经学院？其实就是做这个动作，就是做兼顾门徒的心。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并不是我们这边信耶稣的，不是这边这个帮你施洗的，对，绝大部分是这样。我们这边只受洗几个老人家，因为我没有办法过去。目前来说，现在没有办法过去。这几个老人家是像领圣餐一样隔空的，一心那个小组那个片区的老人家，他们临走之前呢，一心很希望看到他们受洗，所以我就隔空的主持洗礼，弟兄姐妹，帮我啊，用点水礼。基本上我们不会用点水礼，除非是病榻上面的。好，那在他们在这个。要回天家之前能够有机会洗礼2次吧，就这么2次，对呀。所以啊，为什么要这样办学院？ 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不是固定聚会，你在这边有奉献就好了。你在这边能够诗班啊，能够教会要用你的时候，你在热闹场面，你来跳一下舞，你来演一下剧啊，你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能够出一下力。那些可以都不要有，你知道吗？可是你不能没有的，就是恒守所信的道。就我们跟弟兄姐妹稍微就，如果你刚来学或者在学院外面，我们跟弟兄姐妹稍微接触一下就知道了。平常听的道是怎样的道？你对于所信的道理解的深度到哪里？一听就知道了嘛，所以才需要办圣经学院。大部分的人，你接触到大部分的基督徒，事实上是在哪一个阶段？我受洗了，我觉知了，太好了！上上主日学，上上来来来青年团契，我们大家来包水饺，我们大家来啊练练诗歌，然后就叫你做事了。所信的道呢？那主日讲道都不扎实了，还什么所信的道？所以才需要补这一块啊。所信的道是什么？好了，那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事实上保罗哈、啊，他这个第一次海外回程的时候做的事情，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还没有恒守之前，你信的道先清楚。你先通达了，然后再说啊，这一步一步才要横手，然后呢，然后就是选立长老。我们在栽培以后的长老，你至少道上通达，你又要带领教会的，你道上不通达，你怎么带领教会啊？好啦。那现在我没办法赶鸭子上架，那必须的，必须要人带头啊！所以我们选立了很多道不通达的长老，所以才会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出来。哦，工人不能结婚，你结婚了，你就不能当工人，这是哪门子的事啊？哪一段圣经跟你讲这个啊？妥妥的新教变成天主教化。哪来的啊？奇怪，哎，这些设立这些所谓的规矩，圣经没有的规矩的这些人，都是敬虔人呐、啊。他在教会里面忍受了那么多逼迫的，甚至为主坐过牢的，他们那一些就是我们现在的长辈们，可能已经过世了哈，刚刚过世的这一批，这些长辈们所立的规矩啊，多有生命啊！没有，是。很有心智，可是所信的道不通达，所以啊，瞎子摸象一样这样带啊，所以才有这些奇奇怪怪的规矩出来啊。你知道意思了吗？为什么要办圣经学院？而且不是跟你讲什么什么加尔文主义啊，不是要跟你讲谁谁谁主义啊，不是把焦点放，而且先把圣经学通了，学通了再说。圣经都没有通，就跟你什么加尔文主义、大料理论啊、小料理论啊，这讲什么啊？不就是，对啊，这叫海市蜃楼，你基础不稳了，你对所信的道根本不通，就是学一些这个神学、那个神学啊，就学一些方法，说要什么啊？要复兴教会方法。保罗不做这事情，保罗不是教你方法，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是道，不是方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选立长老，等于是有一个行政组织，有一个带头的，先不要讲那么文绉绉的啊，那么知识化，就是带头的，那些带头的是道上通达的人来带头。你聚会不用那么花俏，不用讲究，一下子要人那么多， 不要一下子就在纪念说我今年多少人多少人受洗，那都是虚的。当你一强调那事情呢，你很可能你就要调整方法，因为你注重人多，你注重这些事情，你就逼得你必须要注重方法。你多的时间注重方法意味着什么？你注重神的道的通达的时间变得很少很少。你注重方法了以后，你对于弟兄姐妹灵里面的成长，你就没有办法聚焦了，你时间就用在方法上面了。你对弟兄姐妹对跟主的那一种交通的心，你就没有时间去着重了。那一样要强调成熟啊，你一定要强调啊，那就是他乖乖的侍奉神，你说什么他跟着你说，你喊奉献他跟着奉啊，那最好好的基督徒顺服啊，都在顺服人，不是因为所信的道，他道不通达，他很顺服，那他顺服什么？没得选的，他只能顺服人而已，所以长久下来。所谓的教会的领袖，就是因为他资格老；所谓的教会领袖，就因为他说了算，并不是在道上通达，并不是在道上牧养众弟兄姐妹，在道上让弟兄姐妹能够跟着一起通达，然后灵里面一起遵从神的道，然后经历神的道，然后成熟起来，不是这条路线了。对，那保罗不是。原路回去，原路回去不是嚣张打招呼啊，不是，原路回去是要做更重要的工作，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所以保罗回去要做这个工作，然后赶快设立长老，因为保罗走了。没有办法用教室来教你啊，线上的教室来教你啊，那时候没有啊，那能够怎么样继续坚守，让我们弟兄姐妹坚守那些所信的道，就是透过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近前的犹太人后来信耶稣啊，他们来雇养，来照管羊，他们来做牧养的工作，好啊。然后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要走了，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所以现在跟初期刚刚开始来的时候不一样，刚刚开始来大张旗鼓进会堂啊，又是公开布道啊，然后现在不是了。你现在再回去又开始大张旗鼓，不是惹麻烦吗？因为工作重点不一样了，刚开始来的时候大规模布道，大规模布道，然后信主的是少少的那么几个，真正信的嘛，少少的那么几个，可是这些少少那么几个就很宝贵了。以后这个城市传福音要靠他们，那他们要先牧养好，怎么样牧养？犹太人近前的那些基督徒们，兴起来当长老，继续牧养这一群犹太人基督徒，还有外邦人基督徒，啊。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是怎样，也说明了他原路回去绝对不是挑衅，跟这些杀他的犹太人之后宗教领袖挑衅他，不是，绝对是暗暗的来，暗暗的走，一点都不声张了。为什么？因为要做这几样更重要的工作。对，所以最后进食祷告。专注的，带着也是示范啊，跟那些长老示范，悔改归向神的，完全依靠神的，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所以这些长老学到了整套的，之前神学架构已经有这些旧约律法这个稳住了。保罗过来把生命带进去，神使用他们把十字架的救赎带进去，得生命了这一群。那个近前的犹太长啊，犹太人的基督徒就设立他们当长老，能够照着神的旨意牧养百姓，然后怎么做示范给他们看。前面的听讲到听传福音就已经看到了保罗怎么示范的，后面的用禁食祷告把他们交付给，也是一样示范，对。 好，有疑问吗？有分享吗？张红群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你问的是。
谢谢。好的，我们最后一段哦，还有几分钟时间可以把最后一段讲完。14章的24节读到28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
啊，感谢主，好，所以他们就原路回去了哈，又回到那个海边的城市比西底，然后庞菲利亚，然后在别加这个地方，他们在这边上岸啊，那边港口啊，在别加这地方讲了道，一定是不在会堂里面，对，已经有基督徒了哈，就在基督徒的小聚会里面讲道。然后呢，就下到讲完道，下到亚大利去。其实你不要看他就讲了一场道就走，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当过接待家庭、接待传道人的话，但你家可能不是，肯定不是闲着的，然后吃个饭，带你去上，再去讲道，哦，带你这边走走，不是的，传道人不是这样的。人在那一边就是要门徒培训，就是要上课。对不对？啊，跟着大群会众讲道的时候，主日讲道啊，对啊，或者主日学再开一堂啊，现在呢，哎，弟兄姐妹，哎，对啊，大聚会完毕呢，还有其他时间小聚会，下不得同工找过来做同工培训啊，同工培训，哎，同工培训完呢，你总要吃饭啊。讲话，哎，教会领袖一起来吃饭讲话，所以你知道意思哈，这个叫在别家讲的道，成套的，对呀，我的老师傅就是这个样子，我的老师傅，对啊，在国内的规矩啊，因为海外回去的也多少啊，在国安公安那边几个案面前有点名声了哈，都知道，对，有一个名声从美国回来的啊，人家想到是一个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美国回来美国来的传道人，没想到是一个妥妥的看起来中国人的传道人，从美国来的那个时候啊，9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对，没想到是这样子，他就是这样，他回去国内坐飞机啊，那人家做到现在可以讲了，因为他这已经很老了，没办法再回去了哈，他坐飞机去香港的，啊，人家在香港已经是香港的居民了，啊，然后港澳通行证。他这样进去国内，到国内里，人家不坐火车的，那火车要验那个身份证啊。他进去以后，都是弟兄姐妹再来再去的，这个城市再到下一个城市，这个下一个城再到下一个城市，你知道啊，多少弟兄姐妹抢着跟他帮他当他司机啊，所以他回去，他根本就是人回去而已，对啊。你各个教会都会派司机来接他，从这个城市去到那个城市，对啊，从香港啊，那今天香港就到深圳了，然后就到处跑了，就到处跑了，对啊，那到处都是弟兄姐妹接送，那回去根本不用担心什么车票、飞机票，因为连买都不会买，啊，那就是坐汽车，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跑。那各个教会里面都知道了，他是这样啊，对，因为都是他建立的嘛，他神使用他建立的，所以各个教会的同工抢着当他司机啊，为什么？在他的过程那几个小时，就是跟他讲话的时候，就听他讲，问他问题的时候啊，那抢着当他的司机啊， 要感谢赞美主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保罗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只要他在那，教会也好，教会的弟兄姐妹、长老各种角色，安排不同的时段，反正他的时间就是占满的啊，就是这就是在别家讲了道是这个意思。不是讲一场道，40分钟讲完了，我休息，我等着坐着吃饭，大家去胡吃海喝啊，2杯小酒，不是啊，这不是传道人，这是做官的，这是做生意的，传道人不是这样，在别家讲的道是这个意思啊，没有所谓的闲的时候，聊天也是聊神国的事情，也是在建造，对，感谢赞美主。好啦，在这个城市办完了，然后就下到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安提阿哪里啊？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5个长老祷告，圣灵感动，哎，要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出去传道。被众人所指的是那件事，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5个长老啊，祷告，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所以现在做完事回来了。哦，那时候差派的就是这个地方，差派巴拿巴跟保罗的就是安提亚。27节，回到安提亚以后，哎，再次聚集会众，所以这边讲哈，其实就已经是模式了，因为这第一次有差派宣教士，第一次宣教士回到差派的宣教基地。就是这样办理，就是这样办理。宣教士回来了啊，赶快聚集会众，因为有很多很新鲜的神的作为的事啊，讲见证，讲见证，不就这时候吗？神在这个过程里面所做的事啊，要讲，要见证出来。好，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这信道的门啊。这神的大作为，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路加写了，路加能够记得很多细节，这个传道的过程，因为讲出来了嘛，见证出来了，可能是路加自己听到，路加不是亲身听到，也是弟兄姐妹有讲，当初保罗跟巴拿巴跟保罗，哎，他们这样一个过往，就是在这种场合讲出来的，所以就收集到这些资料啊，然后能够编辑起来，写出来，编辑起来，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使徒行传》这样。28节，两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不是10天这种多日啊，大概一两年，好几个月，可能一两年，然后才第二次还会布道出发这样子。好，我们今天讲到14章完毕了。我们先结束祷告吧。结束祷告之后，我们让大家问问题，然后讲感想。林兰珍姐妹，可不可以为我们结束祷告呢？谢谢。林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得，点到了，收不了场。好吧，没关系。新建峰弟兄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方便吗？
哦，在呢，
好，谢
好，
谢。
感谢你。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感谢你如此深爱着我们，以至于你不惜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又使圣灵将你的道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好让我们这些从前与你为敌为仇、犯罪得罪你的人，因你所赐给我们的恩惠和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领受着真理。好，让我们在这关系被裂的时代中，无论是遇到何种的环境，无论我们心里所言的作难，无论我们将要遇到的患难和所要面临的凶是什么，我们都不会害怕，不惧怕，因为主已与我们同在，我们便能够刚强。
因为中心与我们同在，我们便能够在我们你让我们在活在这世上的每一天，能够为我主耶稣基督做那美好的见证，是吧？求你祝福于牧师和我们每一个愿意渴慕寻求你的真理，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基督脚中那些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照此而行。愿你的真理来造就我们，也使我们都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献身活祭，将自己的身体献在主你的祭坛上面。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愿主祝福这一切，也愿主你爱我们直到永远，也使我们爱你，遵守你的一切命令也都照着你所教训我们的心，与你同行，爱主共生。愿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如此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谢谢。